见到了属灵的家人。主啊，我们知道是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主啊，我们原来是分散各地，我们原来素不相识，而主啊，在你的爱中我们却是紧密的，如同家人一样的连在一起。主啊，就求你今天进入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也敬畏你，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能够回到各位当中。我们知道上个礼拜5月21号，大家记不记得？大家到了这个下午快要6点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因为这广播里面整天在播，一直在播啊，就好像说就是审判的日子啊 ，Judgment Day， 主耶稣要来了。那一般基督徒的话，你大部分都知道，就是说主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跟着主上去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用害怕。然而，像一些比较年纪小的孩子啊，我家的女儿，她到了4点钟之后就开始坐立难安，然后呢，到了5点钟开始哭了。我们都问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谁惹你生气了？你怎么为什么要生气了呢？结果呢，快到5点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了，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今天是 Judgment Day？ 他就点头，哦是。那我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用怕嘛，对不对？耶稣来了，我们就跟耶稣去就好了。但是他还是怕，小孩子还是怕。到了，尤其到了快要到6点钟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看着那个钟。哎，我就劝他说不用怕，不用怕。我们知道就是小孩子会怕，事实上大人也会的，只不过我们知道神来的日子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主耶稣来，他随时可能来，可能明天，可能是很久以后。然而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不是说我们在算啊，到底还有几天，我还有几天可以活，或者说是啊，轮不到我了。不是，我们不算算这些，我们算的是什么呢？主随时来，我们就被提，跟着主到天上去。主还没有来，我们就尽力在地上做一些顺服主的事工。然后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到天上去，我们要面对主，啊，面对主给我们的奖赏。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方面是严肃，一方面我们也是警醒我们自己，审判的信息需不需要讲啊？如果说我们都不讲审判的信息，只讲拯救的信息，那别人讲说我何必要你拯救，神根本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何必要你的拯救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整个福音的信息当中，整个罗马书当中，他先讲人是在神的愤怒当中的。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半年前了，就讲到了整个世人是活在一个神的愤怒之下，因为他们不虔不敬。什么叫不虔呢？不虔就是不把神当神，对神不敬虔，然后不虔不敬，你自然啊，你不把神当神，你自然就行出很多对人不义的事情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整个现在最终的一个景况。而现在最终这个景况，我们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也是落在神的愤怒当中的。我们如果不提这个事情，我们如果忽略的话，我们就会很随意的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何必要拯救，对不对？我过得好好的。很多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那个你要拯救是你要啊，因为你是罪人啊，我不是，所以我不用拯救。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在讲整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拯救，同样的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拯救，因为我们在罪中，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在审判当中的。如果我们没有 逃过这个审判，我们 不害怕这个审判，我们也根本不在乎什么拯救不拯救，对不对？那我想各位弟兄姊妹来到美国，一般来讲都是考场老将、经历过人生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考试的、那很多的人考完试了之后呢、当完学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自由啦，从今以后不用考试啦。就你会发现来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考验仍然不断的。你到了公司有时候还给你来一个什么评比啊，来一个 evaluation， 你还是要考试。你到了教会，有时候教会还发下考卷来，还要考试。你会发现这个人生的考试啊，是永远不停止的。事实上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考试也是不停止的。 我们人生就是在一场考试当中，而且神给我们的考试是一个开卷考试。什么叫开卷考试呢？就是题目已经告诉你了，让你带回家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这整个人的一生，考卷已经发下来了，就是我们的一生。然后考试里面，神要考什么也告诉我们了，就是神给我们的要求，神给我们的命令。然后呢，什么时候缴卷？就是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日子，我们就要缴卷。然后缴卷的时候，神怎么改呢？就看我们一生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来改这个卷子。我想我们每个人啊，虽然我们都是沙场老将哦，考场老将了，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考试，我们也不怕考试了。然而有时候呢，我会发现，就算我们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个考试在我们的心中仍然造成了一个非常恐惧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恐惧，就是考试发下来的时候，发现做了半天都不会，然后呢，到了铃声响起来的时候，空白一大堆，写不出来。哇，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你到考试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写错了，然后呢，拿着橡皮擦在那擦呀改呀，最后来不及了，卷子收走了。我想很多人啊，做梦啊，做噩梦的时候还做过这种梦。哦，我自己常常做这种梦。那我想说，我们要想的就是，有一天这个卷子发给我们了，有这个卷子会收回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有一天要见主的面。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你这个卷子你答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照着主所告诉你的那个方法把它答完了呢？还是你很担心，你很害怕，等到那个铃声一响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答不完，答不出来。那我想说，神的审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考试。考试对我们来讲不是全是坏事情。如果一个老师不考试，他就是教完了之后呢，就看你在班上乖不乖啊，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来打分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随便不读了啊，对不对？反正读也是这样的分数，不读还是这样的分数。那所以很多人都不读书。考试帮助我们认真的把这门课学好。同样的，我们如果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审判的话，那对我们整个人的一生，我们会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审判，我能够讨他的喜悦，将来得他的奖赏，而不是惩罚。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的2章1到5节。第一段经文是讲神怎么来审判我们。第一段讲的是神按真实来审判我们，也就是我们所活的真实的情况，他来审判我们。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造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段经文事实上你会发现，他在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到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讲到这个整个的世界是陷在一种罪恶的情况下。我们上次记不记得有三个任凭？当人不把神当神来看，就把这些偶像当作他们祭拜的对象，然后当他们去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心就被邪恶所辖制住了，他们就去犯一些邪恶的罪，犯一些同性恋的罪，犯一些奸淫的罪，以及最后犯的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这些罪。你会发现这是整个现在最终的人的一种情况。而这第一章里面主要讲的是外邦人，而第二章它整个的方向好像转向了，转向是给犹太人。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给犹太人的呢？你可以看得出了第二章的第17节、18节就已经讲了， 你们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可见呢，你发现第二章整个的讲的是一种犹太人的心态。犹太人通常不认为自己会落在审判当中的，他们认为我是神的选民，我将来一定得救。而外邦人，整个外邦人的社会很败坏，他们会拜偶像，他们会行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然而我们犹太人，我们是在神的审判当中是安全的，是豁免的，哦，我们不会被任何的这个审判来惩罚我们。然而保罗却告诉他们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代表说，我们今天不管是外邦人或犹太人，不管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人，神看我们怎么来审判我们，他是看我们在他神的面前我们行得如何，我们是不是按着他的心意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来。如果我们会去判断别人，然而我们自己却跟活得跟别人一样，这时候呢，神说，我不按照你嘴里所讲的来审判你，我按照你所做的来审判你。如果你常常在那里批评别人，说别人做犯罪，说别人做错事情，然而你自己做的却是一样的话，那我按照你所做的来审判你。这主要是告诉一些骄傲自大的，特别是当时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自己不会受审判的，他不需要救恩。这时候保罗就把这样的话语警告他们，说什么，虽然你有律法，虽然你知道律法，然而你知道律法却不行，这叫做什么，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审判受的审判是更加的严厉的。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跟犹太人的心很像，我们看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啊，某某人实在是这个心地诡诈，某某人这个说谎啊，某某人骄傲自大，我们看得很清楚。然而我们又发现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做啊，我们为什么看不见自己呢？这就是人的一个盲点。我们的眼睛总是看着别人，我们的指头总是指着别人，然而我们却很少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想各位都有个经验，你们在 highway 上面开车嘛，开车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超过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很生气，你觉得说，哎，这个人你怎么搞的，超速啊，对不对？我是按规矩开车的，你这个人超速，最好是要不然就给警察抓起来，要不然呢就是出车祸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对这个别人超过我们的人的想法。然而呢，如果前面一个开得很慢的一个人在前面挡着你路的，你怎么样都在踩刹车，我到时候就是你在那边骂了，讲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啊，这个人不会开车是不是啊，就然后猛猛的要超过去，然后还瞪他一眼。我想这就是人的本性啊，对不对？别人超过你你生气，然而呢别人挡住你呢你也生气。事实上代表说，我们活在一种情况，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弱点。这里面讲到那些论断人的犹太人，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把一些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把它来装饰我们自己的门面，然后觉得说我做得够好了，你看我比起很多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呢觉得自己够好了，而却不知道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神不是看你表面的，神是看到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到底是骄傲自大，你到底是这个邪恶心里面诡诈，这些东西都瞒不过神的。我们不可能在表面上装得非常的完美，但是实际上是心中充满了诡诈，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因为我们瞒不过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所有的人都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包括所有世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再来看，神虽然看到了我们都是在罪恶当中，都是落在审判当中，然而神却抱着怜悯的心。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节说，你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也就是说，神他之所以没有将审判立刻的临到我们身上，他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给我们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然后呢，求神的赦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得到的一个宝贵的机会。神愿意我们在他的面前得到拯救，神愿意我们悔改，不愿意我们受到审判。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神期待我们回头的一个时机，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这个时机如果一过去的话，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被称义罪得赦免的人。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的心意。然而很多的时候啊，人总是怎么样，总是觉得不会轮到我的啦，世界什么审判那个东西不会来的啊，然后每次听到你看 Judgment Day 失效了啊，他心里面很高兴，甚至很多的无神论者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哎呀，你们基督徒都骗人的，根本没有什么 Judgment Day 啊，你看吧，你看讲了这么多次了，结果通通都是落空了。事实上 Judgment Day 是一定会来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而已，哪一天审判我们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他必然会来的，必然会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必然要面对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人通常都不喜欢面对这个事实，总觉得说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几千年了，说主要再来主要再来都没有来，所以呢我主不会来了，我行我素就很多的时候就是完全以自己今生的享受最终之乐当成他人生的目标，因为他觉得主不会来了。我做的那我整天敬畏神，我整天刻苦圣洁，结果呢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人死如灯灭。然后呢，如果我整天快乐逍遥对不对，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一切的快乐，最后也是人死如灯灭，为什么我要这么刻苦呢？对不对？这是很多人的想法。然而主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藐视神的恩慈啊，你不要以为说过去2000年神宽容你，没有马上临到审判，没有马上临到人的身上，你就认为我还有机会，我不怕。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神来的日子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那是人措手不及，就像贼来到一样。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怎么基督徒都走了，那就知道了，你就是那个留下来的很可怜的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主必然会来的，审判必然会来到的。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主宽容我们，让我们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求赦免。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而不是认为就是反正主不会来了，所以我任意而为。我们在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当过兵或者是参过军的我们知道这当兵的人呢，兵最怕官，对不对？看到官来就开始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乖，非常的听话，然后长官讲什么话就是马上立刻去做，然后乖乖的立正站好但是呢，有时候呢整天这样子的话就很拘束，有时候这个军队里面也有轻松的一面，所以长官有时候就放大家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了，轻松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这个轻松的过程当中认为就是今天这个军纪已经失效了，所以今天长官不会来骂我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胡作非为一下好不好爬到长官的头上去，就你会发现那个长官就开始这个脸色马上改变，他说我给你方便你当随便了，你是要考验我是不是你看，你发现长官常常会讲这种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神给我们宽容，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对神敬忠。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反正神宽容我了，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最后到了神的面前都一样，神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有一天我们会面对神对我们的审判。神对我们的审判不是 被我们的外表的虚假所掩盖得住的，他是看到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所以呢，就按照第一段这整段所讲的，神按真实来审判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掩盖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所思所想，我们所作所为，全部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赤裸敞开。神要按照我们所作所为的来审判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面对他呢？这是第一段我们所看到的，神按真实来审判我们。第二段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来审判我们，也就是我们的行为。第二段我们来看，就在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看到了刚才有讲到，就是神按真理来审判我们，神按我们心中真实的境况来审判我们，这我们大家都很容易了解。但是这边讲到神按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点疑惑了。为什么呢？哎，我们不是在讲到就是因信称义吗？对不对？罗马书第三章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然而这里却讲神按行为来审判我们，那这两个是矛盾的。怎么可能神的审判有两种标准，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很多人在这里就疑惑了，这里到底是为什么会让行为来审判我们呢？各位，首先来看的是，这里讲的是审判。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神他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公义标准的，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讨神喜悦；然而不能符合这个公义标准的，神就按这公义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所作所为，完完全全要向神来交账，不单单是外表所作所为，连心里面所思所想，那个也算是行为的一种啊。然后有一天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按照我们地上所活的每一个思想动作，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是主要的，就在讲到这个意思。然而不是，我们不是讲到因信称义吗？为什么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向神交账呢？是因信称义是在这个行为审判的之上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救恩，是说当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过不了审判的那一关，我们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达到神所达到的标准，而这时候主耶稣的宝血提供了我们的一个救恩的机会，他愿意遮掩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罪得以得到遮盖。也就是说，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这个世人陷在罪中，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完全全要按照我们所作所为的面对审判。然而我们再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因为人都陷在罪中，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行为通得过神的审判，所以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救恩。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不是冲突的两件事情，而是先讲到审判的标准，然后我们再找到一个救恩的道路。也正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通不过神的审判的标准，所以我们更显得我们需要主的救恩，需要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这里面所讲的这几节经文到底跟因信称义是不是冲突呢？我们来看，这边讲到的是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边我们来看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的报应呢？ 他这边讲到的是，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的人，这是按信心还是按行为得称义呢？你看起来好像是按行为，因为你跟那边讲到的恒心行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按照文法来分析这句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其中那个凡呢，凡就是一个关系代词啊， those who 怎么样的呢？后面一定有一个形容这个这些这个代词的一个动词啊，或者是一个啊一个啊这个形容词。但是我们看到的 those who 是怎么样的？你看，恒心行善，然后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主要的那个动词动名词是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那个是一个寻求，是一个分词。分词是什么意思？分词是可以形容名词的，也就是所有的后面这一整段里面主要的分词就是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那行善呢？行善是一个名词的所有格，它是形容前面那个恒心，也就是说什么？恒心行善是一个手段，手段，这个手段是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是靠着恒心行善的这个方法来活出一个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也就是说，这个人假如他有心是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他就是一个能够得到永生的人。而我们再来问一个下一个问题，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到底是行为还是信心呢？最早我们看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出现好多次，在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在希伯来书二章六到七节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我 念一下给各位听，你就可以知道这句大家 很熟悉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啊，为冠冕，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可见你可以看得出来，荣耀尊贵这个冠冕是谁给我们的？是神给的，而且是什么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这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寻求，努力去行善，最后能够赚得的或换得的，而是神将这个荣耀尊贵赏赐给我们。我们世人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期盼得到这个，我们盼望得到这个，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盼望我能够将来得到你所给我的赏赐，就是那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不是靠着行为称义，而是靠着对神的信心。那我们再看看一下下面那个呢，下面讲到前面我们讲到得永生的条件，后面我们讲到的是神要赐给那些啊恼恨他恼恨的人，要惩罚他们，神以愤怒恼恨来报应另外一群啊，就是不顺服他的人。那群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同样的有一个关系代词，就是凡事啊，凡事怎么样呢？就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这样的这些人，这样的人呢，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同样的，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也要找什么样的词能够来形容这个凡事的啊？这是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它是一个分词，它能够来形容凡事。而前面那个结党呢，那个结党不是动词，它不能够来形容凡事。所以它怎么样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凡事不顺从真理，顺从不义，以结党的方法 来做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受到神的愤怒恼恨。那结党是什么意思呢？结党通常你会发现，人在做好事的时候啊，不喜欢结党的啊，就是一个人默默的行善，默默的做好事。但是那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需要有些人在帮他怎么助威啊？尤其是你要去偷东西的时候，去要打架的时候啊，都要一群人狐群狗党跟着你。你看我们在啊，这个中国在六零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文革时代那些红卫兵，那些都十几岁啊，十五六岁，可是呢， 一旦打起人的时候非常的狠，是打死人都有。为什么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能够做出这种这么狠的事情呢？你有时候想都没办法想象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那是群体的力量。他时候大家啊，有人高声一呼，我们打倒阶级敌人啊，这些人该死，我们一起上，打打打就把一个人给打死了。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他常常需要一群人来帮他掩护这个做坏事的羞愧。这你知道这个是犯罪的，你知道这个是得罪神的。然而当大家一起干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也是大家都是，所以呢这就不在神的面前好像自己觉得不算罪。然而我们却知道，就是在神的面前，神按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作所为是怎么样的，我们逃不过神的。我们不会说因为啊，大家一起干，大家一起犯，所以呢在神的面前说，因为你们一起干，所以呢算了啊，不算罪。不会的。神在我们审判我们的时候，按照我们心中真实的景况来审判我们，神也按照我们在世上所作所为，没有一点能够逃脱得了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你会发现，在过去，我们，对不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边讲到的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段经文呢，主要的它所描述的是说，神不单单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会面对，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如果我们所做的所作所为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遭遇到很多审判，很多，这个神的惩罚的临到。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不要有时候不要怪神，说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我怎么遭遇到这么多 不公平的事情。没有说要反省到底我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我得罪神，如果我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警告，神给我的一个管教，这是神对我爱的一个表示，代表说他还没有放弃我。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被神放弃，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神任凭了，不管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神不管你了，也不救你，也不管你，让你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后的来看到的是第三点，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神按真实的情况来审判我们的内心，神也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最后呢，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原则是，神审判人的原则是他是公义的神，他按照公平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这边我们经文在12节到16节，我念一下给各位听。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们福音所言。这段主要提到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所面对的审判是公平的。神按照我们所知道、所明白、所该做的来判断我们。如果这件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不会用我们不知道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审判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不管他的种族，不管他的地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按照我们该做的来审判我们。那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边讲到的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律法，那他们该怎么样受神的审判呢？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民族他们都有律法，犹太人他们明白神的律法，他们将来审判的结果的这种方法呢，就是按照他们知道的律法在神的面前。神说，你明明知道律法，你为什么不照着律法做呢？因此当他们没有照着律法做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通过神的审判。然而不知道律法的人呢，不知道律法的人并不是不审判，也并不是没有审判的时候不会灭亡，而是按照另一个标准来审判，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什么呢？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在我们的心中相当于律法？我们外邦人事实上都有良心，良心在我们整个不明白律法的人的心中就相当于律法一样。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被教导了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啊？我们不要偷钱，我们不要欺骗啊，我们不要骂人，对不对？这我们在小的时候就被教导了，这个良心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神把这个良心放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警戒我们、告诫我们、让我们明白神律法的一个方法。虽然这个良心这个律法呢，本身不是完全的啊，不是说照着良心做就可以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毫无瑕疵，那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他的有这个保存他出生下来的时候那种良知的时候，他都能够明白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我们知道良心，难道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吗？难道每一个人的良心都一样吗？我们知道良心有可能被泯灭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说当你说谎的时候，第一次说谎的时候脸红不敢看别人，然后呢心跳跳跳跳好厉害，然后被逮到的时候，哎呀，那真的是羞愧的无地自容啊。但是你要知道，有那种老惯犯啊，那种惯犯什么样的，他说谎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的，甚至呢那个测谎器测他，那个测谎器不会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已经说谎说了几十年了，他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还是不说谎了。那这叫做什么？泯灭的良心。我们今天讲的是我对得起良心，不是讲那种已经被泯灭的良心，而是你最开始神所赐给你那个纯洁的良心。如果你按照你纯洁的良心来面对你自己所作所为，你能够通得过的话呢？你能够通得过的话，你能够不受神的审判。然而你通不过的话呢，你还是要受神的审判。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面不是说给所有的人开一个后门，是说今天救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良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要面对审判的。你知道律法就用律法来审判，你不知道律法按照你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常常会有一些借口来讲说，我的良心，我从来就是做事凭良心的啊，我的良心从来没有责备我。那在这个在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曾经知道有战犯在这个战后都要审判的。二次大战的时候，两个战败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德国呢有个叫纽伦堡大审，纽伦堡大审干什么呢？把那些纳粹的那些头子抓出来，然后呢审判。这个军事法庭呢，国际军事法庭就审判他了，你为什么要杀犹太人？为什么要全部的几百万人杀掉呢？结果这个德国的这个军人呢讲说，我是德国的军人，我只遵守一个法律，就是德国法律，什么其他什么良心，这个对我来讲我没有作用的，我只遵守德国的法律，德国的法律说犹太人可以杀的，所以呢我是德国的军人听命行事，所以我没有犯罪。结果这国际法庭的人听不听他们的这个说辞呢？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他人都有良心，这是一个自然法的基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观念，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譬如说举个例子，骗人，你也大家都知道不该骗人，连骗子都知道不该骗人，对不对？如果 你有一天你去骗骗子的时候，你怎么骗我？因为你是骗子啊。他想说我是骗子，你也不能骗我， 对不对？他也知道不该骗人，对不对？同样强盗也一样，他可以抢人，如果你抢他，哎，你怎么可以抢我？不可以，他知道不该抢人，对不对？这是一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自然法，也就是良心。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杀人，但是呢良心没有控告他，所以呢他杀人很自然，他骗人很自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他的良心被泯没了啊，站在神的面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每一个人有一天他按着他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良心呢，一方面他是把所有他心中如果他不按着良心做的事情，他完全沉迷在神的面前。如果这个人他是无辜的，这个良心会出来帮他辩护，说这个人是无辜的，他完全按照良心来做。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绝对不是说良心是另一个拯救，不是的。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是，良心是补足没有律法的一个漏洞。我们没有律法，然而我们仍然要按照良心对我们的警戒来到神的面前受到审判。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学日本军人他们来到中国，我们发现这些军人呢，哎呀，这个残杀无辜，尤其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下杀了30万人，这些人他们到底心中有没有良心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学留日的一个学生呢，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他就去想办法去找这些啊，二次大战来中国打仗的那些日本人，他到底这些人心中到底怎么想的。他们调查了一下，应该还有将近20几万的人现在还活着，活在，他就去到处找，就他找到了11个，找到11个，他就到处去问说，请问你认为你二次大战的时候到中国你做这些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羞愧，就是说他做错了，他觉得说他如果能够弥补的话他愿意弥补。那也有的人呢是不愿意不发一语，可能他知道错，但是他因为面子问题不肯承认。只有很少数极少数的人说这不是错，日本人本来就有权利啊，为了自己的生存到其他国家去征服其他的国家，这是宇宙间啊，这个战争是一个历史历代常有的事情，只要在战争底下杀人是正常的。很少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良心在他心中，都知道这是错的。哦，那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所认识的鬼子兵》，然后呢他去访问了那些啊，就是在中国曾经在中国侵略中国杀人的那些日本的军阀。那其中就有一个日本人，他说他很后悔，他说 他的晚年他常常在演讲向他的后代告诉他们那些后代说，我们不能够再用战争来杀害那些我们邻国的人了，那是罪恶的事情。他说他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为什么呢？长官要他杀人，然而他看到那边一个中国战俘，他杀不下去，他拿着刺刀拿着步枪他杀不下去，然而长官拿着枪在后面比着他，你杀不杀？是你要死还是他死？你选择一下。他最后就把眼睛闭起来冲上前去，闭着眼睛就把一刀就把那个战俘给杀死了。从此以后他杀人变成不害怕了，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心已经麻痹了。也就是说你看人的心会麻痹的，一个完全纯洁善良啊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20几岁，但是呢当一旦这个良心被泯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他会做出的事情，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这种事情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人都是有良心的，而且呢人有一天都要因着自己所作所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而那种杀人的日本人，他心中为什么到年纪老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做错了？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活在地上，他有一天他要回到天上，不知道他认不认识神，然而他却知道就是他在地上的所作所为要面对最后公平的审判。这个审判如果他没有通不过的话，如果他通不过他自己良心对他的审判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恐惧。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不管一个人在、啊、他认识神也好不认识神也好，他的良心是有作用的、啊、这良心是有一天要带着他到天上去面对的那个审判者。我们知道那个审判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而主耶稣要问我们的时候，你在地上怎么过的，怎么过生活的呢？你是凭着什么样的来过生活的呢？你能不能够面对他呢？啊，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啊有疑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也完全不知道律法啊，他有良心，然而他有一天来到了天上的时候，他按照良心审判能不能通得过啊？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是这样子啊，一生没有信主就离开世界了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像我们的孔老夫子，他的道德是非常高尚的，然而他能不能凭着他的良心来到天上通得过上帝的审判呢？我们很想知道，然而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来审判孔老夫子。如果我们回答是说啊，他不会受过审判的，因为 他的道德很好，我们没有办法替孔老夫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他的良心跟神之间在那个整个的审判的台前做的判断，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判断。我们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来回答啊，回答别人的问题。我们怎么只能够说我不知道孔老夫子他一生所作所为是不是全部能够对得起良心？如果他能够对得起良心的时候，这个良心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会帮他辩护，他能够通得过。如果他没有办法对得起良心的话呢，那他就必须要按照他在神的面前愧对良心的事情接受审判。而我们相信神的审判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我们只能够这样子啊，来比较客观的来啊，向一些不信主的弟兄姊妹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回答说孔子也要下地狱，结果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孔子要下地狱，孔子比你还要更坏吗？啊，你都能够上天堂了，孔子还要下地狱？那最后结果是说，如果孔子要下地狱的话，如果你在天堂了，那我也不要去天堂了，我要到地狱去。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有时候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是说所有的人啊，对吧，连孔子都要下地狱，最后我们结果可能会伤害人的感情。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按照他的良心接受审判，如果他通得过，那他啊，神能够赦免他；如果他通不过的话，那他还是要接受他的审判。到底通得过通不过，神知道，有一天孔子他自己也知道啊。好的，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整段三个重点，大家记不记得神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审判我们？第一个，他不被蒙蔽，他是按照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来审判我们。第二个，他不看我们啊外表上说的啊这个头头是道，外表上冠冕堂皇，他是看我们所作所为，包括我们心中所思所想来审判我们。第二个是按照行为来审判我们。第三个原则是按照公平的原则来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啊我们是哪一种人。然而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知道神会审判，然而我们知道最重要一点，神希望我们脱离审判，神希望我们得到拯救，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不讲这个。为什么？因为神告诉我们了，他来了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人因着他能够得拯救，也就是脱离审判。神他会审判，然而他却不愿意人都在他的审判当中，他希望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被主耶稣拯救，他们的罪被涂抹，他们免去了神的愤怒，他们不会在末日的时候被审判而灭亡。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在对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不是恐惧，我们是什么？感谢，感谢主爱我，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他要救我，所以呢，我们要把握机会。当这个救赎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啊，我们不是说反正还有时间嘛啊，反正我还没死嘛，等到我死的前一刻我再信主。不要等，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一下子就离开世界，而且你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的心还愿不愿意信。有的时候你到了人生末了的时候，人生尽头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刚硬了， 你那时候想要再找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你找不到了。我自己看到好多好多临死之前相信耶稣的，有一位老妈妈，她得了很重的病，得了肝病，那她的儿子很紧张，因为她妈妈还没有觉知，还没有信主，她一直在告诉教会的牧师说一定要去看她妈妈。牧师在就说好啊好啊，你给我一个时间，我就来看。可她妈妈一直昏迷，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了，她儿子说，那儿子也告诉我，叫我说赶快跟牧师讲，说要去找牧师来。那牧师说你去先跟他传福音，他如果信主了，我马上去跟他施洗。那我那时候我心里面我就很紧张，我就说我绝对不能够miss 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够错失了这个机会。有一天他离开了世界，他没有信主，所以我就有一天听到他醒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赶快冲到医院去跟他传福音。那时候呢，他的神志已经不是很清楚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妈妈，陈妈妈，你相不相信耶稣呢？你相不相信啊？我听说你想要受洗，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救你呢？你就看到他说耶稣能救我，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你要相信他。然后呢，他就点点头。然后呢，我说你愿意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呢？他点点头。然后呢，我就赶快回到教会说，牧师，他愿意受洗了，赶快去。我们就赶去牧师当天给他受洗的时候，他心里面好快乐哦。然后他后来他那在离开世界的前几天一直都在听诗歌，然后呢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离开世界哦。最后他葬礼我们也去啊，很感人哦。这个一位弟兄的母亲在离开世界一个月之前接受了主啊，他整个生命充满了喜乐，要到神那里去。还有一个，在一个姊妹，一生是个女强人，她在公司里面 Merck 的公司里面称她的外号就是女强人。这个人呢，儿子是念哈佛的，丈夫也是非常优秀的。然后这位姊妹呢，忽然得了 cancer， 两年跟 cancer 奋斗，最后没有办法救。她在最后的那一天的早上的11点。透过了一个护士打电话找到了我们教会的弟兄，然后找到了牧师说赶快来，再问他来不及了。牧师赶快赶去，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他马上接受。他说他是他主动的要找牧师来的，他马上接受之后半小时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知道就是神给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神给我们拯救的时间，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拯救的时刻，接受主耶稣，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他宝血将我们洗净，我们将来不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不落在神的愤怒当中。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一天这个考试卷要收回去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面对呢？你心里面觉得平安，我们要面对主，还是你心里的恐惧？这是让我们选择的，我们今天是还有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选择呢？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来，亲爱的父神啊，我们知道你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你对我们所犯的罪心中恼恨愤怒，然而你却预备了一个救恩的机会，愿意挽回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这么的爱我们，你这么的珍惜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一切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们愿意接受你对我们的拯救，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拯救我们到底，保护我们的信心，保护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将来有一天当审判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对得起你，而且我们能够脱离你的审判，不到灭亡的命运。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刘弟兄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起来唱一首《岂可空手回天府》。大家请起立， 今日如日借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缺少珍宝，向主献诚赎罪，大恩白白受。工伤未成，我皆去乎？何能如此见主？来临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今日见主父有何有因？主耶稣依旧我，像昔日虚度光阴，现世岂可再虚度？我今奉献全身全心，听主命令行主路，功尚未成，我皆去。请仍然站立，请刘弟兄为我们祝福祷告。
让我们起低头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善灵。
我们敬拜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些思想报告，如果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和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昨天在38教会的 Church House 38有20位弟兄姐妹来一起参加同工会，真是很感谢神，真是很美好，大家在组里面有很好的分享，如果有什么昨天 对昨天交通的一些主题大家 有感兴趣的想知道的可以跟何静姐妹联系，她有一些就是会议的记录在那边。其他的事就是教会八月份这是今年的康都退休会开始报名，大家在招待那边可以领取表格。其他的就是我们下面有一些点心，然后就有主日学的时间，请大家能够按自己的需要参加主日学的班，好吧？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大家慕道散会。